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经过了那一段的时间，就开了我们的眼睛。本来不明白的明白了，本来不清楚的清楚了。你记不记得到现在为止，耶利米当他讲预言的时候，讲了将来城要被毁坏，讲了要拔出城要拆毁，他只讲说北方有个强敌来了，北方有个烧开的锅，他从来没有提起巴比伦三个字，没有的，明白吗？他是讲的巴比伦没有错，我们的都，但是就是没有讲那个字，因为神的启示还没有到嘛，等到神的启示完全清他才有把握嘛。那个时候你看不清，当然看不清楚，那个时候你看见的强权是埃及啊，那个时候你看见强权是尼哥，是尼哥让这个约雅敬做了傀儡的，是尼哥叫约西亚的儿子做了傀儡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尼哥当埃及当世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连那个亚述都不他的对手，那你想想看，你怎么会想到是巴比伦，你看不清楚。但是很明显，那个基督的灵压在他的里面，给他感觉知道说，将来一定有个烧开的锅是从北方来的，将来的苦难灾害一定从北方来的，明白？你如果只是去看到，很到现在为止，他就是没有提起巴比伦三个字。但是感谢主，经过了一个晚上，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眼也明亮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可以对巴士忽而讲什么话呢？就讲预言讲什么话呢？就是第四节，因为第二十章第四节，因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你自觉惊吓，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，他们必倒在仇敌刀下，你也必亲眼看见，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。那不光他要去，连巴士忽尔全家通通要去。所以这个怎么稀奇吗？本来只知道说他们要被掳走，只知道说要拆毁要拔除，不知道是谁来拆毁谁来拔除的，但是就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清楚了。所以当你读到二十五章，你要记得十九前面十九章是一段落，到了第二十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开启，忽然间好像耶利米明亮了，现在太阳出来了，现在拨云你看就见到太阳了。所以要记得就是在前面十九章好像都在云雾里面，在云雾里面看事情一样看花一样，但到了二十章你看太阳就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能够说很清楚的话，能说很明亮的话。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需要经过十九章的经历，需要经过很漫长的黑夜，终于太阳升起来。所以你看为主说话的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要以为说我一下什么都看见，没有这件事，不可能的。所以问题就是你顺服有多少，神就给你有多少，你再顺服有多少，再给你有多少。你经过了十九年十九章漫长的经历，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次的顺服，然后现在神就多少次把光给你，而且光慢慢慢累积，慢慢慢累积，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强。所以当你读到耶利米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也看得出来那个神启示的进步，明白吗？神的话是不会进步的，但是神对耶利米的启示会进步，因为神不一下子把光全部倒给他，他受不了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说，有的话你们担当不起，因为你们太幼嫩了。所以有的话要等到耶利米长大才行，耶利米他学过许多功课才行，明白吗？所以二十章呢，是耶利米一生，也可以说耶利米很重要，从二十五章的很重要很多一个转折点，就是因为被人打了一个巴掌，把叫他打醒。所以这个时候被人打了一个巴掌，是个极大的羞辱，极大的羞耻。但是就那一巴掌把我们打醒了，就那一巴掌叫我们属灵开窍了。很多的人就是缺少那一个巴掌，所以他开窍了，因为他不明白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个晚上你相信说耶利米他一定他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，你会觉得那个晚上是个真空的晚上，不可能。 如果经过那么多章，你看见耶利米怎样与神交流，你会觉得那天晚上耶利米与神之间是空一片空白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姊妹终于天亮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是二十章。好，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终于看到它里面的故事。你就知道经过那天晚上，经过那天的羞辱，它不是一次的。好多人有人要把他放在坑里面，有人要害他的命。你说仔细读到现在，我们没有一点的仔细读，那么到现在你才知道说他觉得够了，那他觉得要躲避这些难处，能够不再受这些羞辱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不再经他的，不再讲了，不再提耶和华的名就可以了。但是又怎么，现在你读到第七节，这可以说是耶利米前面二十五章的最高峰，你就知道说神怎么最后终于把耶利米当作的变成了铁墙铜墙，你几都看不出来。他是个诗人，诗情画意，他是个很眼泪汪汪的，是个感觉感情非常充沛的人。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抗压力一定是不会很高的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神把他做成像铜墙一样，像铁壁一样。意思什么？意思现在他可以经过许多的压，经过许许多多，但最后有没有把他压垮呢？没有把他压垮。所以没有压垮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现在这块泥土放在姚将手里，终于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和那些别的器皿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见吗？别的器皿怎么样就不成才，什么样的神就要拔出，什么样的神就要破碎。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神要打碎那个玉瓶，但是现在这个不是。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了贵重的器皿。现在你就看见说，现在神怎么在以赛耶利米身上做拔出的工作，做拆毁的工作，但是感谢主，同时也做建立，也做栽植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读第七节就很清楚。耶和华，你曾劝导我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，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。所以就这个他爱慕神的劝导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，而且他常常说我把神的话吃了，你看见吗？他把神的话当个食物，他觉得非常的甜美，他觉得非常的滋润，他觉得能够得着饱足，这是耶利米。但是下面什么呢？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，我终日成为笑话，人人都戏弄我。你看见吗？一个店里面的总管都可以打他，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，什么人都爬在他的上面。他好像让车辆，神好像让车辆赐给别人从他的头上压过一样。第八节，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，我喊叫说有强盗和毁灭，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凌辱之词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是耶和华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跟之词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我有凌辱有了之词，不是，那是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之词。所以耶利米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经过这么多的羞辱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耶和华的千错万错，神对他说话，神不是说话，还说那么多的话。神说的话越多，他越成为笑话，越成为讥刺，他越经过苦难。所以第，你看看他下面怎么说？第九节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可见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呀。他到这个时候，他一定说够了，够了，我不必再这样做了。我何必？我每次要提一次耶和华，我就要受苦了。所以我说不要再提了。我若说，就表示他曾经有过那个念头，我可能我就不再做了，我可能就不再提耶和华了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。那如果我真的这样做，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便心里觉得是我有烧着的火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。你怎么叫神对你说话？你说受苦，你不说也受苦， 你说流泪，你不说也流泪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起头你说是因为别人用火来烧你，叫你流泪，但是现在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你看里面有一把火，里面一把从圣灵来的火，有烧着的火，必赛在我的国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耶利米能做话语之事，是因为他里面有一把火，那把火在他的骨头里面烧。虽然外面人弃绝他，虽然外面把他当了笑话，他说我不做了，我够了，我现在辞掉了，我真的不能这样，不再做了。所以我在真正的指示都是不要做的。真正的话语只是他说主啊，我的够了，不行，为这个话我受太多的苦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能不说吗？他不能不说。他不说比说更痛苦，他不说比说更难受。说是难受的，但是不过更是难受的。今天你如果要说，你看周围有火就点起来，就攻击你。那你不说呢，有一把火就烧在你的骨头里面，我就还忍不住问自己，什么意思？我忍不住还想说，我不能给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铜币了吗？铜钱了吗？现在你看见了铁壁了吗？现在你看见说为什么他别人不能胜过他？因为他完全被天上的火充满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就是缺少那一把火，教会就是缺少这把火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义务的。我这样做，有的人觉得称赞，有的人尽义务，我非这样做不可。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如果你真的做主的先知，你真的为神说话，你要被弃绝，你要被戏弄，最后你说我不做了，我不做了，我不行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行，你不做比做更难，你不说比说更苦。所以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己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？这个力量像铜墙一样，这个力量像铁壁一样。这力量就是为什么神能用耶利米到今天。所以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到这个时候耶利米真的到了高峰。他不止被爬出，他不止被摧毁，而且建立也在去。那只有这样的先知，神才能用他去报消息，报坏消息，就是神要拆毁要拔除；报个好消息，就是要建立要再去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做工一定要做别人喜欢听的话，所以你看见我们到处给人戴高帽子，我们就看望我们到处讲好听的话，我们从来没有讲很诚实的话。表面来上很成功，因为你受欢迎，表面上你看见没有人会把你当成笑话的。但如果你真的照着神的心，你真的照着主的引导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面你说好话，一面你说坏话，不好话，因为你要讲建立跟栽植，但另一面呢，不要忘记要拆毁要拔除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好话说的太多，我们就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说真实的话。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光景，我们不敢说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我怕得罪，怕别人听不进去。但是你看耶利米就不是这样，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在耶利米身上的工作。第十节，我听见许多人的长宝，四围都是惊吓，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，愿我跌倒说告他吧，我们也要告他，或者他被引诱，我们就能胜他，在他身上报仇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，好像甚可怕的勇士，因此逼迫我的都必半跌，不能得胜，他们必大大蒙羞，是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，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，试验一人，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。 你看见吗？他祷告了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他觉得神是试验义人的神，他是不是义人，神可以试得出来，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皆惶。